保守自己圣洁。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一到八节，请大家同声来读，这是神的话语。上一个月，我遇到了一件令人震撼、令人痛心、欲哭无泪的事情，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个男孩，十岁，中国人说十一岁一岁，看了网络上一些淫秽的东西，就去效仿，就去欺负、非礼一个九岁、虚岁、十岁的女孩，不可思议，才十岁出头的孩子，这么小小年纪，就因着看到这些不该看的东西，被这个罪恶、肮脏的世界玷污了。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在恶事上做应当。罗马书十六章十九节说，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愚拙。谁要我们在恶事上愚拙，在恶事上做婴孩，换言之，谁要我们这些相信他属他的儿女像婴孩一样天真无邪，毫无瑕疵。但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二十一世纪的美国，一个非常邪恶败坏的时代。我小的时候没有电脑，也没有什么网络，而且那个时候电视机刚刚发明，我小时候还是黑白的，后来才变成彩色。电视上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些邪恶淫乱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比较单纯。但你们今天什么都有，你们在恶事上比我当年聪明，你们懂得太多，你们开窍开得太早，所以你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面临的试探、面临的引诱，比我们这老一代要多得多，也大得多。但是尽管这个时代越来越坏，但是神的话语、神的标准、神的圣洁没有改变。在今天二十一世纪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他仍要你我保守自己圣洁。我来看看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刚刚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一到八节，我们先来看看保罗神的仆人写这段经文的当时的社会背景。帖撒罗尼迦这座城市是一座敬拜偶像、道德败坏、色情泛滥的城市。当时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他们所敬拜的邪神的庙宇，就是公开合法的妓院。当时的娱乐场所跟今天的歌舞厅、夜总会、酒吧街一样，灯红酒绿、腐化堕落。当时的外邦人、不信主的人、这些拜偶像的人，他们男男女女随随便便。当时的家庭婚姻也是不成体统，一家几个老婆，男人有外遇，人人都放纵邪情私欲。那两千年前，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那个时代真是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跟今天这个时代不相上下。但是神却将一小群人 从帖撒罗尼迦这座城市，这个败坏的城市选召出来，将他们与那个邪恶的世界分别为圣，救他们出黑暗入光明，进入他爱子耶稣基督圣洁的国度里。这就是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原文是 Ecclesia， Ecclesia 是由两个字根组成，一个是 Ec 就是 out 出来， Ecclesia 就是选召出来。我再说一次啊，教会这个字在原文是 Ecclesia， 意思就是call out ones， 神所选召出来的一群人就是教会。正如我们刚刚背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宣扬那召你们出什么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教会神所选召出来的，从这个败坏世界黑暗世界选召出来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所处的那个污秽淫乱的环境，所以使徒保罗神的仆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特别写了这一段话，前书的四章一到八节，来再三的嘱咐他们劝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借此嘱咐我们劝勉我们要远避淫邪，要保守我们自己圣洁。我们再来读一遍三到七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邪，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到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今天圣灵神的灵也借着这一段经文在提醒我们这些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圣徒，要保守自己圣洁。除非你不是圣徒，除非你不是基督徒，你没这个欲望，但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会听圣灵的话，你会有这个 desire， 这个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声，主啊我要圣洁。因为神在今天这个时代也选召了我们这一群人，神把你我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选召出来，成为属神的子民，成为那有君尊的祭司，成为那圣洁的国度，成为属基督的教会。那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耶稣 Ecclesia， 什么意思啊？ The call out ones， 神从世界当中，这个外外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那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谁要我们在今天这个人人都同流合污的时代，邪恶淫乱败坏的时代当中，出淤泥而不染。谁要我们分别为圣，成为圣洁。这个世界是漆黑的、肮脏的、污秽的，谁要我们穿着洁白的衣服，在他的光明当中，在他的圣洁当中与众不同，分 正如七到八节，我们大家再读一遍七到八节。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呢，洗约的不是弃绝人，乃是那弃绝自圣灵给你们的神呐。我顺便提一下，只有有圣灵的人，就是真正的基督徒，才能过圣洁的生活。我再说一次，只有有圣灵的人，才能够有力量、有能力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换言之，只有真正信耶稣的、被圣灵重生的、被圣灵充满的人，才有力量胜过罪恶的试探、罪恶的引诱、情欲的败坏，才有能力超越这一切，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被圣灵重生，你就身不由己，你就成了罪的奴仆，你就摆脱不了这个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尤其在今天的时代，我们的处境正如2000年前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我们四周围的环境也充满了肮脏、污秽、邪恶、淫乱的事情。不仅仅是这两天大火，环境污染、空气污染，而且是道德污染、精神污染。我每天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天天接触到的、四周围的、在社会的、在电视上、电影里头、电脑里头、网络里头、报章杂志上、新闻里头听到的，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的生活圈子里头，我每天接触的都是一些不堪入目、不堪入耳的淫秽邪荡的生活方式，而且把那些羞耻的事情当作荣耀，那种不要脸的事情当作哎呦你看他好、哦、不要脸，黑白颠倒。我们天天耳濡目染，我们天天接触到这些邪恶淫秽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同化我们、塑造我们、腐蚀我们、污染我们。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慢慢的，日久天长，你也不知不觉来到美国啦。哎呀，大家都这个样嘛，天天看这个听那个啊，我们就很容易被这个败坏的世俗所同化。你进过肮脏的厕所没有？那是 restroom， 那厕所大概两年没有清扫，以后刚刚进去的时候，臭气熏天，又难以忍受，臭死了。但渐渐的，哎，你在那儿蹲一蹲，嘿，就习惯了，这还挺香的，还津津有味。这就是罪恶的迷惑性，时间长了臭嘴变香了，尤其是年轻人呢，更容易受迷惑。因为年轻人，你们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是非观还没有成型，你们的可塑性很强很大，就很容易就稀里糊涂的随从这个世俗的潮流，盲目的接纳这个社会低落的道德观念，很容易就效仿这个世界败坏的生活方式。哎呦，那个你看 ，Michael Jackson 这个好莱坞的明星，哎呦，这个你看他的结婚8次，离婚9次，哇，他你看他多浪漫，他多少男朋友，你看 我们以为这些是我们的英雄，这些人活得连狗都不如的生活，我们去效仿，我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不知不觉的在这样败坏的环境中、社会当中就同流合污了。今天世上的人的恋爱婚姻观是很随便、很草率，年轻人也是第一个受影响的。人家初中生、高中生，甚至大学生，十多岁 teenagers 到二十多岁，效法 Hollywood 好莱坞，效法这些歌星明星，小小的年纪就跟着他们一起拉拉扯扯、搂搂抱抱、成双成对，随随便便就捡起个男朋友，随随便便就十几个 girlfriend。 哎呀，你们数一数试试看看，两个人一见钟情，一拍即合，就扑隆扑坠入爱河，然后亲亲我我、甜甜蜜蜜、小手拉小手，数几个月试试看，如果情投意合，哎呀，哈哈，就继续发展下；如果发现性质不同，就拜拜；个性不同嘛，志向不同嘛，就分道扬镳，各奔东西。拜拜，我永远为你祝福 ，Kiss me goodbye。多么 romantic， 罗曼蒂克，拿得起，放得下，大丈夫，好聚好散，毫不在乎。就像买衣服一样，啊，买一套不合身，再去换一套吧，新的多试几套，直到令君满意为止。多潇洒，多酷！但是，请听着，年轻人，你要知道，男女交往在圣经里，神造男造女，我们的交往真的那么轻松、那么潇洒吗？不是的，圣经里头处对象、谈恋爱、dating、courtship，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能开玩笑的。不像你看过琼瑶、三毛，看过那些小说没有？那些电视连续剧、好莱坞影院上面，哎呀，描写的那么 romantic， 今天一个，明年换一个，啊，要好就好，不好就分手，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拜拜，没那么随便的。圣经里头的恋爱婚姻观非常的严肃，十分的慎重。圣经里没有谈恋爱试试看的道理。我再说一次，圣经里头没有谈恋爱试试看的道理。要不你就订婚，拍板定案；要不就保持距离。而且，圣经里的订婚和今天的订婚很不一样，今天订婚还是不一定的，是不是？今天订婚还是尝试，八字没有一撇呢，订了婚还可以再变卦、再改人。今天的结婚都不保险，何况是订婚呢？但是圣经里的订婚是非常严肃，圣经的订婚是保险，是拍板定案。圣经的订婚相当于今天的结婚一样，订婚是关系已经确定了，只是在订婚的期间，男女双方还要保持距离，不能发生性关系，要等到结婚，正式的结婚之后才能够发生夫妻的关系。这是圣经里的婚姻恋爱观，你记得吗？啊，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已经许配给谁了？ 约瑟，那表示什么？许配给他的意思。已经订婚了，但是还没有干什么？什么意思？
结婚。
还没有结婚。好，玛利亚跟约瑟已经订婚了，许配给他，但是还没有迎娶，还没有正式结婚。请问他们两个人在订婚期间发生关系没？为什么？玛利亚还是一个什么？童真女人，但是他们没有发生关系。好，第十九节啊，他的谁呀？丈夫约瑟是异人。二十节啊，天使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什么妻子玛利亚。哎，他们两个是订了婚，圣经就称他们为什么？丈夫和妻子关系明确没有？明确。如果他们要斩断关系，要离婚的话，必须要经过合法的离婚手续。第十九节，后来约瑟发现他已经怀了孕，他不想明明的羞辱他，就暗暗的把他干什么？休了。好，如果约瑟要公开跟玛利亚离婚的话，那么根据犹太人的律法，玛利亚就被石头打死。为什么？还没结婚就怀孕。生命记第22:23-24，我们一起读。若有妇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为什么？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要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看到没有？一个已经订婚的妇女，如果和别人奸淫，那么她的刑罚就和那已经结婚的女人一样，都要被石头打死。22节，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如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人中除掉。但是我们今天啊，我们不活在旧约的律法时代，没有必要遵行旧约律法的字句，用石头打死人，没有必要。但是今天律法的功用还存在不存在？律法是什么功用？罗马书，律法本是叫人干什么？知罪。律法表明了神的圣洁，神是不改变。在这位圣洁的上帝的眼里，婚姻是神圣的，婚姻是严肃的，婚姻是没有尝试性的。神恨恶一切婚姻之外的越轨的行为。我再说一次，神恨恶在婚约之外的一切的越轨的行为，不论是婚前或是婚外，神恨恶这一切越轨的行为，因为它是圣洁的。圣洁，我们大家读两段经文，4:6，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还有3:14，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再强调一次，圣经里的婚姻恋爱观十分严肃，绝对圣洁。圣经里没有谈恋爱试试看的道理，要不就订婚，要不就保持距离。而且圣经的订婚相当于什么？结婚，关系已经明确了。 只是在订婚期间，男女还是要保持距离，只得到正式结婚之后才能发生关系。这是圣经的婚姻恋爱观。但是今天呢，世人藐视婚姻啊，不用结婚啦，随便啦，找一个就行啦，同居在一块儿，男男女女放纵情欲，乱交朋友，结果到分手的时候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感情的伤害，精神的伤害，心灵的伤害，要不就是你伤害了别人，要不就是别人伤害了你，要不然就是互相伤害。这些伤害要在我们的心灵里头一辈子留下深深的疤痕。趁着你们年轻了，不要介入这些事情。你们大多数，我相信你们的孩子还像白纸一张，是不是？是不是有血无舌？你们大多数还纯洁，不要不要不要玷污自己，明白吗？要不然你会后悔，你真的会后悔，来不及了。以后如果你年轻的时候玷污自己，以后你长大，每当你回想起那些往事，这些痛心的往事，你会遗憾，你会后悔，你会叹息。哎，我从前呢，没人教我，我也不听话，我太随便了，我太草率了，我随随便便交个朋友，我享受了一时的醉中之乐，哎呀，好舒服，就这么一下就过去了。如今，我要一辈子忍受那罪恶的报应，得不偿失啊，得不偿失啊！我真是语重心长的劝告你们，不要玷污自己。所以圣经说，谁敢越分欺负他的弟兄，怎么样？这类的事情主必报应。圣经又说，婚姻人当尊重黄河，因为苟合经营了，神必要审判。不是开玩笑的，主必报应，神必审判，有后果的。你记得大卫的儿子，他的大儿子叫做暗嫩，他玷污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结果他遭到什么报应？记得吗？他被他的兄弟押沙龙给干掉，还记得贪婚吗？虽然他很有能力，很有恩赐，能说会道，大有大有能，但是他放纵自己的私欲，一次又一次的放纵，最后什么结局？他被非利士人抓起来，挖掉眼睛，天天推磨，懊悔啊，有后果的。这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而且写在经上，这是警戒我们的末世的人，自己以为站得稳，要谨慎，免得跌倒重蹈覆辙。神是轻慢不得的，人重的是什么？受也是，你随着情欲撒谎的，必要从情欲收，报应，神必要报应，神必要审判。玩弄情感的人要遭报应，世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挑逗别人情感，哎呀来呀来呀，然后放纵了自己的情欲之后，很不负责任，抹抹嘴巴，扭头就走，没那么便宜，神要报应，要审判的。所以弟兄姊妹，年轻人要保守自己圣洁，不要草草率率的谈恋爱，不要轻易的找对象。一个轻易谈恋爱的人，动不动就来交个朋友，也是一个容易变心、花心的人。一个轻易的就陷入情网、坠入爱河的人，一下呜。我好喜欢你，也是个扭头就走、无情无义的人。你今天可以这么快跟他一拍即合，打得火热，明天照样可以另外一个人一触即发，一走了之。你今天可以那么快跟他一见钟情、海誓山盟，对吗？明天
眼睛一眨眼，另找新欢，移情别恋。一个草率谈恋爱的人，也是一个朝三暮四、朝秦暮楚、感情不专一的人。让我们三思而行，这是也是不要轻举妄动，不要随便的找对象，不要草率的交朋友。我说朋友不是一般的妇女的弟兄姊妹，而是特别的 girlfriend boyfriend 特别 special friend， 明白吗？不要草率的交朋友，也不要轻易和一个轻易谈恋爱的人谈恋爱。我再说一次，不要轻易和一个轻易谈恋爱的人谈恋爱，懂不懂？哦，不要看到别人，哎呦，你看学校里头这个有个伴儿，那个有一对儿，哎呀，他们都有伴儿，哎呦，你看多神奇，我有个伴儿，啊，多幸福，哎呦，你就羡慕别人，自己也去，学长也去找一个，你不要糊里糊涂啊。如果你操之过急，你草率的恋爱，我再说你会留下无限的悔恨。你要把你那个神所赐给你的宝贵的情感，神赐给你的那个丰富的爱情，好好的保留起来，存留给那一位天父为你所预备的那个上好的你将来的丈夫，你将来的妻子，那上好的人生伴侣，听明白没有？把你那份宝贵的情感，我们都有，神造我们有感情有爱情，保留起来，不要滥用。见到人给你撒一点，给你告诉天女散花，看到那个男的，看到那个女的，我也喜欢，你不要乱散发你的情感，保留起来给谁？当然给天父，天父为你所预备的那一位，将来的那一位，是吗？圣经教导我们预定论，我相信神不但为他的儿女预定了救恩，而且也为我们预备了婚姻的伴侣，你信吗？记得人生两个最大的选择，第一个是我们信仰的选择，我们选择相信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第二个是我们婚姻的选择。神已经预定你得到救恩了，你得救了，那么你说他有没有预定你婚姻的配偶呢？有没有？当然咯，天父早在创世之前就已经为你安排好了。 Victor 不用着急，你拿花神已经预备好了。当然 Victor 不急啊，你记得吗？亚当在伊甸园里头是怎么碰到夏娃的？是不是怕亚当？哎呀，我太寂寞了，他就到处找。哎，夏娃，你是不是靠他自己苦苦寻觅找到的？有没有？没有，神知道亚当的需要，就让他睡觉吧，安然入睡啊。然后呢，在他肋骨上动个手术，给他首先呢打一个麻醉针，睡着了。然后呢，拿掉一个肋骨造个女人，然后亚当一醒来，揉揉眼睛，就啊，哎，我的夏娃就找到了。这是神预备，他不用自己去苦苦寻找，神早就为他预备好了。所以放心吧 ，Victor， 你们也放心啊，服务。睡觉吧，醒来就有了。古代啊，有父母亲，我们尤其我们中国，父母亲指腹为婚，包办婚姻，从小给你配对，对吗？我也相信天作之合，就是天父预先配合的婚姻，你信不信？好，地上肉身的父母。等你们再大一点，都会关心你们的婚嫁。地上肉身父母况且关心我们的婚姻、儿女的婚嫁，那么天上的万灵之父岂不更将我们的终身大事放在他的心上吗？
永生大事他都安排好，何况是终身大事呢？
跟来生早就为你预备了你的亚当，你的乐活，不要小心，不要着急，耐心的等候神的预备。往往顺便提一下，我们中国的农村里头啊，有早婚的习俗，但是十五六岁、十七八岁，像楚兰的爸妈，好早就解决了嘛，是不是啊？
不是吗？
不是的，没有错，没有错啊，这是中国农村里的习俗，没有错啊。但如果呢，在农村里头有人晚婚呐、啊，譬如到了二十八九岁啊，三十岁出头啊，那么乡里的人都会指手画脚，哎呀，说三道四。老姑娘哟，有毛病哟，怎么还没出嫁？年纪大了还找不到对象，大家都指手画脚，叫你无地自容，抬不起头来了。请问，圣经里头有没有规定必须几岁结婚？有没有？没有。晚婚，如果你到了三十多岁、四十岁结婚，在神眼里有没有错？没有错。啊，既然没有错，为什么要羞愧？为什么不好意思？你知道我几岁结婚？三十三啊，我一点都不脸红，家人跟我差不多，我也没犯罪，对不对？晚婚不用脸红，早婚呢？固然啊，早婚没有错。记得我们 Roger 的夏令会，他也主张早婚，他老早就结婚了，没问题啊，不反对嘛。但是晚婚也没犯罪，就算你不结婚也没问题，阿们。真的。但是不结婚的是少数啊，那要有神的恩赐啊。人的法律只规定了最早的结婚年龄，中国法律男的二十四岁，女的二十二岁，加州的法律男的十八岁，女的十六岁啊。但是法律有没有规定最晚的结婚年龄？有没有？没有，你高兴八十岁也可以啊，只要有人愿意娶你，照样可以出嫁。所以在神眼里头，晚婚不可耻，但是找外邦人，找不信主的人才可耻。跟我说一遍，晚婚不可耻，但是找不信主的人可耻，找不信主的人可耻。有些男孩啊，跑到教会来找女朋友，哎呀，我喜欢信耶稣的女孩，呀，个个可顺服了，可贴心了，他们信了主耶稣，变得又温柔又好，哎呦，我可喜欢信主的。我承认你很有眼光，我们信主的女孩的确可爱啊，但是对不起，我告诉你，入错门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可同父异母。真正信主的好女孩是不会嫁给你的，但是呢，我们还是盼望你来教会，继续来听福音，早一点信主。因为呢，你也信了主，他也信了主，只有在主里的婚姻，两个都信主的基督徒，才有真正的美满和幸福。好，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美好的。记得创世纪第一章有几个好的？七个好的，神造的好，好，好。但是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有一个不好，什么不好啊？那人独居不好，王老五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Victor 一个人不好，不要太早了啊，要留下。好，结婚，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一件好事，谈恋爱也是一件美事，真是很美好。但是必须要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首先要留美，孩子们，我们要确定神的旨意，确定了这是神的旨意之后呢，在光明正大，在名正言顺的谈恋爱处对象是美好的。不要偷鸡摸狗，像做贼一样啊，偷偷摸摸的找个朋友，这是投机取巧。我们往上三点半到那个麦当劳， 然后我就是个好弟兄。
不要偷偷摸摸的，这是不负责任，这会受亏损。如果现在在我们当中有人，有没有，你正在像个小偷一样眉来眼去，躲躲藏藏的，偷偷的在谈恋爱，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妈不知道，你爸不知道，你在电脑上跟他谈得火热，有没有？或者你隐藏不了，像贼一样被抓到，被人发现，你就不得不，是不是？
是，
不得不承认你们的关系。好，如果有这样的人，我要请问你几个严肃的问题。你谈对象肯定是神的旨意吗？你打算跟那个女孩结婚吗？哎，不知道，那就闭口。跟你爸妈商量过没有？商量过了。不知道。你有结婚的条件吗？你养得起你老婆吗？养得起儿子吗？还没儿子。有房子住吗？娶个老婆回家，有个地方住。你经济独立了吗？性格独立了吗？灵性独立了吗？你愿意负责任吗？你考虑清楚了吗？如果答案是肯定是的，如果双方都确定这是神的旨意，你愿意负责任，你准备结婚，那么感谢很好，这是件美事，愿意神就行了。但是我劝你不要偷偷摸摸做贼心虚，你要光明磊落，早点订婚，公开你的关系。但相反的，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不一定，我还没有确定，我经济没独立，我这个也没独立，我先试试看嘛，我先交个朋友嘛，到时候再说嘛。那么我奉劝你，奉主耶稣的名严肃的奉劝你，赶快断掉，越快越好，听明白没有？如果你正在做白日梦，正在偷偷的谈恋爱，你却没有把握，你不知道是神的旨意，只是试试看，尝试，赶快断掉，这是不负责任，这叫做玩弄感情，这叫做放纵情欲，你这样做必然造成极大的亏损和伤害，赶快断掉，而且长痛不如短痛。你说，哎呀，慢慢来吧，我舍不得，等他断掉，他要哭的，他要自杀的。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断，以后干嘛了？像拔牙一样，痛啊痛啊，赶快，长痛不如短痛，不拔，他会干嘛？痛死你呀、啊！够你受的了，赶快靠着主的恩典，立刻断掉，这是错误的关系。听怎么样？不要误会，我不是在反对你们处对象，不是在反对你们谈恋爱，而是在反对不负责任的谈恋爱，而是在反对草草率率、随随便便的处对象，尝试一下嘛，交个朋友嘛，这些外邦人世俗的潮流。把性爱当作儿戏，结果要造成情感的伤害和灵性的亏损和以后无穷的悔恨。我再说一次，如果你们在神的旨意里谈恋爱处对象是美好，但是你们应当在订婚之后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交往，而且你们在交往之前，首先要确定你们的相处是神的旨意。我们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呢？
现在我就提供四个个人的意见，对啊，这些是我个人的意见，不是圣经的吩咐。圣经的吩咐，吩咐是神的话语，是必须遵循的。而我个人的建议呢，是我的经验之谈，供你参考而已。好，我们怎么明白神在婚姻当中的旨意？如果你到了20岁，差不多了，已经可以独立自主了，你已经具备了成家的条件。如果你对哪里的教会里的哪一个独立的弟兄啊，或是姊妹看过，这不错，或者一看哇，那个主吧，挺美的哦。如果你对主里的弟兄姊妹，你产生了爱慕的心，不要害羞哦，这没有错。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美好的。好，很好，这本身没有错，但是注意不要仓促表态。晴天霹雳，哪天见到？阿花 ，I love you， 或者发个 email。我的 picture， 你把人吓跑了啊！别晴天霹雳，啪啦啪吓人一跳。首先呢，你要清楚神的旨意如何？怎么清楚神的旨意呢？有四点。第一，你要祷告。箴言第3章说的，你要专心仰赖神，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事上认定他，他必行。你首先要慎重的寻求神，等候神。经过时间的考验呢？你有了80%的把握，它就是神为你预备的乐谷，就是预备的亚当或夏娃之后呢。然后第二步，你要商量商议，你可以跟教会里头属灵的长者商量，或者跟 Daniel 跟 Grace 或者跟我们商量。为什么呢？圣经说的，不先商议，所谋不效。Cancel， 谋事众多，所谋难成。注意啊，你要跟谁商量？跟属灵的前辈，你不要跟那些灵性不成熟的刚刚信主的婴孩，因为长者会替你祷告，长者替你保密，起到正面作用。而那些刚刚信主的属灵婴孩呢，给你乱牵线做红娘，给你背后宣传，起到反作用。不要像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罗伯记他罗伯安，他听少年人迎合自己胃口的计谋，不听那些属灵长者的忠言，结果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好，如果你跟长者上来跟老师说，老师不能啊，不是，那还是这不合适，这是对你的保护，可以免除你很多的后患。老师说不了，或者我们说不了，好不好？你要慎重考虑，你不要一意孤行啊。我就是要，因为不要急，应该忍耐等候。好，如果众人都以为大家都说好话，张嘴说哎呀感谢你，那你可以继续的进行。好，第三步就是要求婚了。20多年前呢，有一个弟兄还是个讲道的，能说会道，他听说呢有一个单身的爱主的姊妹叫做迦南。这个弟兄呢就千里迢迢坐火车跑到迦南面前求婚。他说，迦南姊妹，神给我一个启示，他给我一句话，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玛利亚来。这是神的旨意，你一定要嫁给我。感谢主，迦南有头脑，他有分辨的智慧。迦南回答这男生说，神感动你，为什么不感动我呢？回家去吧。人呐、很容易落入单相思啊，一厢情愿啊。你相中别人，别人还不一定相中你呢。如果是出于神的婚姻，一定不是勉强，出于神的一定是两厢情愿，双方都甘心乐意。弟兄有权求婚，姊妹也有权考虑，你可以接受，你也可以拒绝。神会勉强你和一个不喜欢的人结合。如果是姊妹的话，你最好不要主动啊，去向弟兄Victor 我爱你，不合适。你是姊妹的话不要主动啊，因为圣经里头 男女有序，先神先造谁啊？男的后造女的。如果你对男不修，你最好经过属灵长者牵牵线比较恰当。好，一旦呢双方都同意了，情投意合了，那么第四步，跟你的父母商量，父母的关口需要征求双方家长的同意。出于神的婚姻，不但年轻男女本人会阿门，而且双方的爸爸妈妈父母也会欣然的答应。我再强调，这四个步骤不过是我的建议，这不是神的吩咐啊。因为每个时代的风俗背景习惯都不同，恋爱婚姻的程序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一刀切的，有时候是父母安排的，有时候是朋友介绍的，有时候是自由恋爱，我们可以因时而异，可以因地制宜。像亚伯拉罕的儿子，记得吗？亚伯拉罕的儿子谁啊？以撒，以撒怎么结婚的？他爸爸给他安排的，记不记得？啊，还有雅各，雅各是怎么结婚的？雅各。他是自己看中的啊，雅各是自由恋爱。约瑟怎么结婚的？是法老王给他介绍的啊。所以各个时代的啊，各地的方式不同，步骤也不同，各时各地啊，所以不是千篇一律的。但是在这些不同的恋爱的方式、结婚的方式、自由恋爱啊、夫妇为生当中有介绍，却有一个千古不变的圣经的吩咐是什么？就是要保守自己圣洁。这不是人的建议，这乃是神的吩咐，要保守自己圣洁。不要效法的世界，不要随便谈恋爱，不要偷偷摸摸找对象，不要在网上给自己打广告。我今年18岁，我长得都在网上，不要给自己打广告，甚至不要同时谈两个对象，一个定了，另外一个后背，不要一个早上一个晚上，一个中国美国，不要三心二意，心猿意马，不行，要保守自己圣洁。因为婚姻是人神所设立的，人人都当尊重，我们也不可污秽，苟合心灵的神必要审判。好，这四个步骤，第一，你要借着祷告把你的终身大事交托给神。第二，你要跟属灵的长者商量，跟老师商量，跟我们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好，这个三四可以先讲一下。第四呢，你可以征求属肉体的父母，跟肉体的父母商量，征求爸爸妈妈的意见。好，如果父母是信主的，你更应该早早的请示父母，跟爸爸妈妈商量。好，第四呢，或者第三呢，你也要跟当事人商量，征求对方的同意。经过这四个步骤呢，你清楚明白了神的旨意，你确定了彼此的关系之后呢，你定了婚，订婚之后再名正言顺的开始谈恋爱，光明正大，这是何等的美好，这是件美事，我们都会开心的。好，如果你在这四点上，一二三四，任何一点出不过，如果你祷告不通，哎呀，祷告心里都没有平安，或者属灵长者摇头老是说不，家人说不行不行，父母反对，一直千万别这样子，或者对方撒手我看你不顺眼，你就应当赶快停下来，你要继续的忍耐等候神的时间，不要横冲直闯，一意孤行，我就要他，我要干了，我凭着心情求，一定得到，哇，给我给我，这叫妄求。圣经说的，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雅各书4:3。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个人就因为妄求就发了神经病，天天我要嫁给他，我要嫁给他，就神经病。也不要小小年纪时候没有到就整天过白日梦啊、哦，我的烦恼，我的白雪公主哦。不要浪费你的幻想力，不要滥用你的感情，尤其是你们，真的，你们太年轻了，小小年纪，不要浪费你的情感。你只要关心 遵循神的旨意，切切保守自己圣洁，耐心的忍耐等候神。等到你长大到了神的时候，当你们双双对对，在神美好的旨意中结合的时候，那时候 Victor 跟阿花，楚楚兰跟阿猫，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皆大欢喜，由衷的为你们祝福的。阿门。哎呦，阿门。哦，相反，相反，如果你们现在不好好的保守自己圣洁，你反而操之过急，随便的谈情说爱，不动用人的办法去争风吃醋，你将来成家之后一定有许多的遗憾，许多的惋惜。你又哎呀，结婚了才发现，哎呀，原来你是二手货，已经被人家玷污过了。不要，你是二手货，我呢，我也是个情场老将，我是个多年的败将，我六次谈恋爱，七次才成功，你是第七个。两个婚姻上的失败者凑在一块儿，终成眷属，多少的悔恨，多少的惋惜，甚至等到你结了婚了，哎呀，结婚了才发现，哎，原来你根本没有重生得救，你没有真正信耶稣啊！那你以前怎么那么热心啊？我是为了赢得你的心啊！原来上当，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来不及了，你已经失去了那上好的祝福，更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往往为什么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人都盼望快快的投入，哎呀好羡慕我，赶快经济独立，灵性独立，赶快结婚。还没有投入婚姻的人都盼望赶快结婚，快快快快快，赶快独立。但是呢，已经结了婚了，已经进入婚姻的人呢，都巴不得赶快出来重获自由。为什么？因为他们起初太草率的谈情说爱，太随便的陷入情网，他们没有保守自己圣洁，结果造成了许多的悔恨和遗憾。你试过没有，孩子？你去买东西啊，要买一件东西，你跑了好几家商店，跑到 Walmart， 跑到那个 Target， 跑到这里跑，比较一下价钱，质量怎么样？这个球鞋，这个衣服，然后看看哪个最经济实惠，哪个最物廉价美。好，最后呢，盘算了半天，合计了半天，最后满意了，下定决心，好，拍板订单，买下来了。我到 Target 去买这个东西，买下来了，回家一看，哎，伪劣商品。或者再过一阵跑到另外一家商店，跑到沃尔玛一看，哎呦，这个更便宜啊，一样的东西啊，更好啊，我再等一等就好了，有没有试过？买东西不要紧啊，买错了可以再退货，再买再换，亏损也不大。但是结婚就不一样了，一失足成千古恨，不能退货，来不及了，后悔莫及了。虽然外邦人不信主的人啊不要紧了，可以再离婚然后再结婚，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神的儿女在一般情况下不能退货。圣经说的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事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神恨离婚，不可以离婚。外邦人不信主的可以随随便便啊离婚再婚重婚三次八次十二次都不要紧，但是神的儿女必须保守自己圣洁，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忠贞到底，将来是我的，我认定了。阿们。所以我们要谨慎，三思而后行。一个美满的婚姻必须经过慎重的考虑，耐心的等候，多年的保守，还有在神面前的祈求祷告。一个美满的婚姻是没有后悔的，没有遗憾的。一个美满的婚姻是充满感恩。 恩，充满赞美。哎呀，感谢我家人能够嫁给我，哇，好高兴。哎呀，真是靠着主的恩典保守我自己圣洁，没有突然，是多年的等候没有白费，虽然等了33年终于等到了我的另一半。感谢赞美主，神是信实的，那等候耶和华的并不是羞愧，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感谢主给我预备的忠实的配偶，纯洁的信仰，这是何等美满的结合，何等幸福的婚姻。顺便提一下，婚姻结婚了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也不是儿女，也不是学位。有些人把婚姻当作，哎，我这一辈子就是找个白马王子，我要嫁一个，或者我要拿到一个博士学位，我要创业，我要，哎呀，我这个儿子，儿子长大，他把婚姻儿女把这些事情当成人生的终极目标。不，这些不是终极。如果你把这些事情当成你人生的终极目标，那么有一天你会失望，你会扫兴，等到你，哎呀，找了对象不过如此，孩子你盼望好，我这个儿子要怎样，以后叫你失望，你会扫兴。这些不过是人生的插曲，这些不过是暂时的，都要过去的。神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你尊主为大，如果你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把上帝爱神荣耀神讨神喜悦成为你人生的终极目标，那么神也会赐给你其他的东西，美满的婚姻，听话的孩子，美满的事业，这些都会，一切所需要的都会加给你。我再说一次，不要把婚姻结婚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哎呀，我结婚就好了，我要做这些，不要把这些其他的事情当做终极目标。要把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要尊主为大，要荣耀他，那么其他的美满的婚姻，听话的孩子，这些都会加给你。不要本末倒置。再一次，姊妹，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劝告大家，勉励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切切记住，要保守自己圣洁。这不是我 Uncle Larry， 不是我自己个人的偏见啊，封建啊，老头子啊，保守啊，不是我落伍个人的落伍观念，这乃是使徒的教训，这是主耶稣的命令，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经上的话，要保守自己圣洁。这是圣灵借着圣经在向我们说话，有耳可听的都当听。拒绝这命令呢，不是拒绝人，而是拒绝呢是圣灵给你们的神。所以切记要保守自己圣洁。我们再读一遍，每个人开口，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想的我们凭借他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让你们成为圣洁，远离淫行，让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放弃自己的邪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恨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是圣灵给你们的神。最后 万一我们在恋爱婚姻的过程当中没有保守自己圣洁，如果我们曾经有错误、有软弱、有失败、有跌倒，怎么办？有没有？并没有分别，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谁没有软弱失败呢？谁能在神面前自夸我100%，我完全圣洁，我十全十美？没有一个人。我们都是蒙了神怜悯的罪人，不怕失败，只怕不悔改，不怕跌倒，只怕一蹶不振，只怕跌倒就赖在地上我不起来了，完了，生命组成重犯了，没救了，一辈子不得翻身了，反正已经失败了，完了，过关过关了，继续犯罪了。不，弟兄们，孩子们，不要自暴自弃，不要一错再错。我们刚唱的，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忧伤痛悔的心它必不轻看。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只要我们肯认罪悔改，记得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部分，还是一些，还是一点，一切的不义。记得大卫王的继承人是谁？所罗门。所罗门谁生的？八十八。八十八是什么样的女人？是一个跟大卫通奸的淫妇。对，大卫有很多儿子，很多都是公主生的，是名正言顺合法婚姻生的儿女啊，为什么谁要选中一个淫妇，一个八十八生的所罗门做大卫的继承人，做以色列王呢？这是神奇妙的恩典。是大卫犯罪犯奸淫，他跌倒，他失败，他好惨，他的第一个儿子死了，因为那是他私生子，是奸淫的产物，是罪恶的果子，所以神就夺取了第一个儿子的性命，要管教大卫。但是大卫的另一个儿子所罗门，神就立他做王，因为所罗门是大卫悔改的果子。当大卫谦卑痛悔，当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错了，我不应该，求你赦免我。神不但赦免他的罪，更赐给他一个好儿子所罗门继承他的王位。这是神奇妙的恩典。弟兄们，不管你我曾经犯了多大的罪，只要我们肯认罪悔改，神不但会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更会叫我们绝处逢生，死灰复燃。这是神奇妙。我再说一次的，不管你曾经跌倒，跌得多惨，你摔得多厉害，尽管别人因着你的失败、你的软弱、你的跌倒、你的离婚、你的那见不得人的事情，尽管别人都弃绝你、藐视你，才不见你，你很难吃，别人不敢相信你了，别人不肯原谅你，也许这个人没救，不肯原谅你了，别人不再给你机会了，尽管别人都把你看死了，但是感谢主，神永远不会放弃你。你刚唱的，他爱我到底，往事沉重，他爱我到底，他不半途而废，因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我最后做个见证，江南有一个姓李的姑姑，现在已经过世了，过世的时候大概80岁，他从小姓李，而且 在教会里头很热心，跟你一样挺爱主的，就是这个姑姑在婚姻的事上失败了。她慢慢二十多岁，年龄大了，她看中一个对象，教会里的一个弟兄，也信主，而且长得又高又帅，比小牛还要高还要帅。就是这个人呢，不像小牛，这个人为人不正经，所以迦南姑姑的他一家人都信主了，信主的一家人都反对，这男孩虽然长得帅长得高，他不正经，不要，家人都反对，而且教会里的属灵长者也都不赞成，这个人不行。但是呢，这姑姑很任性，硬要嫁给他，就结婚了。结婚不久呢，就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因着工作关系呢，夫妻两个人就分居了，两地分居一段时间。没想到呢，后来发现这个丈夫果然和另外一个女人勾搭上，后来被姑姑发现，气死他了，他心都破碎，立刻跟他离婚，带着这个两岁的儿子，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过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来呢，我们的姑姑吃尽了苦头，几乎天天以泪洗面，她一想到她那个没良心的丈夫，就又气愤又流泪，伤透了心。再加上这个时代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啊，批斗啊，还有控告啊，所以他的信心就动摇。他起初信主了，后来他心里就不明白，主啊，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难道说信主，我忠忠心心信吗？这对信主的下场吗？他就开始怀疑神了，他也不读圣经了，也不祷告，他这一软弱就软弱了二十年，也不去教会。由于她长期的忧郁，她心里头愤愤不平啊，怀恨丈夫啊，也耿耿于怀，对她的身体精神不好，身体也跟着就垮了。她常常腰酸背痛，哎呀，酸啊，睡不着觉，疼得她白天走不动路，晚上睡不着觉。有一天晚上，在一个难眠的夜晚，她听到午夜的钟声，当当。当当敲了十二下，他的腰杆那个时刻疼得难以忍受，痛死我了！哎，这时候他想起了他年轻的时候所相信的主耶稣，但是他已经离开主二十年了，二十年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没有聚会，他不好意思，痛的时候临时抱耶稣脚了。所以他就说，主啊，我真是忘恩负义，我这二十年来都是亏欠了你，但如果我的神啊，如果你还要我这个罪魁，求你可怜我，求你怜悯我，我痛死了，帮帮我。他祷告完了呢，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不晓得多少个月来，从来没有睡过这样一个甜美的觉。好，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他也忘掉了，他照常去上班。公共汽车来了，他就一脚就跳上去了。哇，通常他腰酸的，怎么上得去啊？但是这回车来了，砰，这么轻巧，嘿，他忽然意识到腰不疼了。哎，神已经医治他了，神听了他的祷告。这个时候，姑姑的心里头充满了感恩，他说，主啊，你听了我的祷告，你医治我，你还要我，虽然我这么顽梗悖逆，我冷淡了二十年了，但是你仍然爱我，你没有遗弃我，你仍然听我祷告。是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好，我们的姑姑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多了，他蒙了神的怜悯，他又一次恢复了起初的爱心和信心，他就开始为他从前那个丈夫辜负他的丈夫祷告。他向主求，主啊，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潭的灯火你不吹灭，求你赦免他。既然你赦免我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也愿意赦免那个没良心的，那个背信弃义的男人，求你怜悯他， 就像你怜悯我一样，求你祝福他，赦免他。好，姑姑这样为她丈夫祷告，祷告了七八年之久。有一天，她收到一封厚厚的信，不晓得从哪来的。她打开来一看，原来是她前夫的忏悔书。她打开来，头一句话就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熄灭。”我们再唱一遍，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阳台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甘提醒，他是恩主。谁在流荡，远离天父，为何不回家？